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这卷书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而且呢是在讲未来的事，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一章的一节，所以我们不能够从当中呢读到任何跟主没有关系的内容，因为这卷书呢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写的啊，为他未来要再来这件事来做见证的所以启示录的作者呢我们没有什么异议啊，传统上都认为是使徒约翰，而且呢是他在为主受苦的时候呢，在一个拔摩的岛上啊，就是启示录一章的第九节讲到了这个海岛他看见的异象，然后呢把这些话语呢和异象呢都写下来所以启示录的内容呢主要关乎是将来的预言这卷书的特点呢和旧约的但以理书啊以西结书啊都非常近似啊，它都是在讲未来要来的事，而且呢这一卷是新约呢最清楚的讲到未来预言的一卷书啊，虽然新约里也讲到了一些在各卷的书信里，但唯独启示录呢是主要以这为主题的。那启示录呢讲完之后呢神的启示就结束了所以圣经呢到启示录就结束了就完全了那我们不能在这基础上呢再增添任何的东西所以可见呢启示录作为一个结束的篇章呢它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一章三节它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日期近了是我们要纪念和遵守的原因，那可见呢这是一个有应许的一卷书，那它上面写的呢就是如果我们听了又按这所记载的去遵守呢就是有福的所以神应许我们愿意读这卷书的，也愿意默想并按这书的话语去做的我们就有福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我们的结构一章是一个段落，那二章到三章呢是一个段落四章呢到本卷书的最后到二十二章呢是一个大的段落。那第一章呢是在讲开篇呢在讲启示录到底要说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那二章三章呢是在讲对当时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这七封信呢对今天依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我们今天依然能看见对今天普世教会这七封信都能够应用。然后四章到本卷书的最后呢就是在讲预言。里面有大量的象征那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呢来看见主在最后结束地上的时间他会做一些什么事情这里呢有关于教会的，有关于犹太人的有关于万国的地上的外邦人的有关于主在最后的新天新地的所有这些呢在启示录里都讲完了所以启示录是一卷极其宝贵重要的书，那同时呢它也是异端最喜欢攻击的书因为呢它没有实现没有最终的看见。那如果说今天圣经的预言呢绝大部分都已经实现的话呢，那剩下的尚未实现的部分呢大部分都在启示录里也就意味着呢我们今天呢要怀谦卑的心呢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守在这启示录的真理里，不被异端所摇动所以我们今天会着重看呢启示录里面我们能够确定的神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不去做更多的争论的解读所以站在我们读这卷书的角度呢我们并不是去挑起纷争的，而是呢我们来看神的话在原文里它是给了我们哪一些非常清楚的没有疑义的启示所以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那第一章呢是一个开篇它 如果我们用一个点来总结这一整章呢，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这一整章是在讲耶稣基督，而且呢是在讲他必再来。那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是他和他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啊。那启示录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好消息，就是基督呢他一定还会再来。而且呢荣耀全能国度啊一定都归给他。所以在后面启示录的这不断的往前进的这个启示里呢，反复出现的就是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啊要归给羔羊啊。这在第一章就开始有这个描述了啊，比如说第一章的六节的后半段，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第一章的第九节，约翰是这么介绍自己的，他说我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耶稣一定要来来呢是要得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盼望主再来所以基督永远都是，耶稣永远都是圣经的主题啊。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眼目呢挪到其他地方去我们来看这耶稣基督必再来，我们读几节经文呢？我们先读第六到第七节啊。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在这儿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在未来要发生的事啊，就是主一定会来。这个呢我们不会有任何的争论和歧义啊，我们知道因着启示录会有很多来的争论啊，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会也不能有任何的争论，就是主基督一定会再来啊。我们知道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是要来做王的。所以在这儿呢第七节他驾云降临啊，那第一次来呢他是道成肉身啊，生在马槽里的婴孩啊，一个生在马槽里的婴孩和一个驾云降临的主啊，我们就形成一个极鲜明的对比啊。那第二次来毫无疑问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甚至要像希律那样想要杀他是不可能了。第一次这个婴孩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受世界的敌对，但是这一次这要来的王啊是众目都要看见他第七节。所以众目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否认说我没看见，是我的眼能见了那同时呢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我们知道呢耶稣被人钉死的时候的那一代的人呢肉身上都死了，但是呢这里刺他的人代表什么呢？代表每一个在地上呢不信他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地上今天并不是耶稣在掌权的这地上的王呢还是撒旦世界的王还是魔鬼所以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不愿意接受基督的人呢就和当时刺他的人是一样的所以不信他的不认他的在那一天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要哀哭呢？就要为我们的罪要哀哭了因为他来了，公义就来了，光就来了，我们不能再否认了所以今天在这些话语之前的日子里，我们都还是在恩典的时代。那所谓恩典的时代呢，就是我们还在有时间悔改的时代就是我们不能浪费这些时间呢，主容忍等候我们这些时间，最终有一天会结束这就是启示录一开篇能给我们的一个极其强烈的信息如果说启示录想要告诉我们今天还在恩典时期的人一个什么消息的话，就是若是可以呢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那对于一切得救的人来说呢，那我们今天就应该放下我的在地上的一切缠累定睛在耶稣身上走成圣的路。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主会再来， 我们就要想一想，我在恩典的时期里啊，主还没有来，容忍等候我悔改的时期里，我该做什么啊？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人万口都要承认啊，万膝都要跪拜，在那一天呢，没有人能够否认啊，他就是主啊，他就是公义。所以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连续两个阿们啊，第六节的阿们，第七节的阿们啊，都告诉我们这是真的，强调了阿们，就是说我同意这话。为什么要强调呢？这就启示录想告诉我们的，我们无可辩驳的面对一个主的启示啊，除非我们说我不相信圣经，我不相信耶稣，只要我愿意面对这卷书，我愿意面对主，我就不能否认。这是他说的，他一定会来，而且呢，在一章的三节说日期近了，所以在一章的二节说呢，约翰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老使徒约翰在这里只是做一个证明啊，证明什么呢？证明神的道也就是耶稣自己啊，所以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如同他当时第一次来要告诉我们救恩一样，在这一次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未来他一定会来，我们要在今天呢为他的来预备好，无论是没有得救的预备谦卑接受救恩，还是得救的预备新郎来把教会提走啊，我们都要预备他再来。这是第一章的第一个主题啊，第一章的第二个主题呢也非常宝贵啊，在讲主的形象，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啊，他是什么形象呢？首先是圣洁的审判主啊，我们来六节七节讲他来了啊，那十三节到十六节他是个什么形象呢？使徒约翰看见的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样的一个形象和耶稣第一次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次来，因为他是王，他是审判主，所以他本来的那圣洁公义的形象就全然显出来的所以头与发皆白啊，如雪那样白啊，这就白色就是圣洁的代表。耶稣在第一次来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在变相山上啊，他也是形象也改变了那改变的样子也是非常的洁白所以洁白就代表呢他全然无罪啊，他是完全圣洁的。这样的圣洁的主呢，他还有一个形象，就是他要审判的他是有资格审判的眼目如同火焰谁敢去看眼目如同火焰的眼睛呢十五节，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圣经里铜从来都是预表着审判的所以就像祭坛是铜做的呀，那祭坛就是把祭物烧掉的一个神的器皿呢，所以在我们第一章的启示录的一章的十五节，耶稣是公义的形象圣洁的形象，但他同时他是审判的，他要来审判了那他的面目啊，如同烈日放光而且是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呢。当然他口中出来的一定是话嘛，在这个时候呢，神的话就要审判我们了。我们知道最终在启示录的后面，在万国要抵挡神的时候耶稣也是口中出来的利剑把他们消灭了。就神的话其实可以完全很容易把我们灭掉的我们昨天在分享犹大书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神的一句话就能让风浪平静，让鬼出去，让疾病好了让死的人的复活，全万有都伏在神的话语里，唯独人悖逆的心呢，今天还是在狂妄中但这个不是持久的，这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消息。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终有一天他的话语就如同两刃的利剑，一切悖逆的都要在他这利剑中所消灭。所以这就是非常清楚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形象。所以自然呢，就会有十七节，老约翰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可是圣徒约翰呢，我们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都无法跟老约翰相比，他尚且这样，我们怎能够在这样公义审判主面前能站立呢？所以这是第一个主的形象。第二个主的形象是第八节，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他是完全的。第八节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阿拉法和欧米伽呢，是希腊文里面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他就在表明呢，他是全完全的啊，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从先到后全是他。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在讲耶稣。我们不是认为呢，这是说是在写我们人的历史的书啊，人哪有什么可书写的东西呢？难道不都是主吗？第八节的后半段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就意味着他是永远的主啊。我们知道启示录是一个结束的书卷，所以就像一个列车啊，它开到这儿呢就到站了，到终点站了。这起点站呢是创世纪啊，终点站是启示录。所以这创世纪呢引出来很多的线条，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不同的列车啊，但是呢终点站最终都结束在啊启示录里啊。可能这个线条这个列车呢叫外邦人啊，可能这个列车叫犹太人啊，可能这个列车呢叫救赎啊，这些全都是起在创世纪，终在启示录。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一切都要结束，因为呢他是从永远到永远，因为他把一切都做成了。所以启示录里面有反复出现的七啊，我们看在一章的四节，七个教会七灵这些七字呢在整个启示录反反复复的出现几十次。为什么呢？因为七就代表完全，所以主到启示录呢就全部做完了。所以他的一个形象就是完全的主，从永远到永远的主。他还有一个形象也非常重要，这是整卷圣经主反复出现的形象，我们都很熟悉，他是救赎主。在第一章也再一次提到，五节到六节啊，第五节的后半段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啊，第六节前半段又是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啊。我们怎么得救的？就是因为他救的嘛。他怎么救我们的？他为我们的罪付了血的代价啊，不是我们配得，是因为他的爱啊。所以呢，在他的爱里呢，我们不但得救啊，更可以成为他的国民呢，而且呢是他的祭司啊。所以在第十八节是这么说的，又是那存活的，他还是在讲耶稣啊，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他是救赎主，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啊。他曾经死过，第一次来的时候又复活了，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我们不可绕过去的点啊。我们不能把启示录呢只是看成一卷能够随自己的私意去解的各种象征的书啊。我们往往是更想去看那些象征的其他的可能性啊，这是一个很可惜的立场啊。我们更需要去看的就是读启示录的一把钥匙，就是主自己啊，主耶稣自己，他的启示，他要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那他是什么形象？他是圣洁的审判主，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啊，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啊。这是我们第二个点啊。启示录一章的第三个点呢，是在讲他的工作，或者说他的教导啊。那当然就是关于教会了。所以第十一节说呢，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施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主在出现的时候，他的心在哪呢？在他的孩子身上，在教会身上啊。所以他写七封信，那七个教会代表 完全的教会啊，就是所有的教会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他为什么要写信呢？因为这就是主要做的工嘛，我们就是他的工作啊，他要教导我们啊，他要救我们，教导我们啊，然后带领我们能够进到永恒与他同住啊。那第十一节是这个角度啊，第十七节呢是安慰圣徒。我们知道老约翰看见他呢就扑倒在地，主是怎么说的呢？十七节后半段，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谁能得着安慰呢？谁能得着审判呢？信的人有安慰啊，不信的人有审判。我们如果把十八节啊十七节和第七节对比一下，万国在哀哭啊，但是老约翰呢却得着的是主耶稣的安慰啊，因为主的心呢在一切信他的人那里啊，他要顾念他们啊，他要安慰他们啊，同时呢他还要启示真理啊。第三个点的最后一个角度啊，就是第十九节，所以你要把，也就是告诉老约翰，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所以这些呢主要继续把真理写完全啊，他看见的也是关乎现在和未来啊。那现在呢，其实他说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已经看见了啊，所以启示录二章三章当中很多的写给教会的内容呢，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啊，在非常接近主再来的这个时间点上呢，我们大部分甚至说绝大部分都已经看见了啊，但是呢还有很多，也就是主第二次再来的地上大灾难的时期啊，千禧年的时期啊，新天新地的时期，这些呢都是在四章以后的部分要告诉我们的。那这一次呢主要借着老约翰要启示我们，所以整个第一章所做的开篇呢就定下一个基调啊。那启示录是让我们回到一个客观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必再来，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愿意相信的就有福了啊。那一切悖逆的终归要面对永恒的审判，哈利路亚。